今天主日教学是从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至二十一节取出的。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是在讨论基督徒应该有的德行。在这彼得后书里，彼得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些德行都是主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的看到一些所谓基督徒，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像基督徒该有的品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来讨论我们如何要在圣经中成长，因为我们必须在圣经中继续的学习基督徒该有的品德。我无法告诉你们今天我所举例的事件是在哪里发生的，但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震惊。有一群年轻女士站在繁华的都市中街道中，脱下了她们的衬衫和最内层的衣物，露出裸露的乳房。她们认为这是她们的权利。他们说，因为男人也经常在公共场所脱掉衬衫，所以他们的理由是男女是平等的。这些女子中有一些人也选择露出他们的脸。有趣的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没有法律规定不准许的，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合法的。许多年前，我遇到了一位曾经在美国连锁酒店里做清洁工的一位女士。她告诉我，有时候她不知道房间里有客人，就不小心开了房门。对她来说，这显然是一种令人尴尬的经验。有的时候她会发现是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一起躺在床上。她说，酒店管理的教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有任何脸部上的表情或者是嘲笑的口气，他们需要表现得好像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事情。在以前的社会里，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当我们知道就连现今的澳大利亚也改变了婚姻法，就在几个星期前，我听说澳大利亚的联合教会也改变了他们对婚姻的定义。他们允许在他们的教会中举办同性恋的婚姻。毕竟，我们不得不说，现今的道德观已经完全的改变了。今日的道德观与昔日的道德观截然不同。最近有一群妇女向堕胎致敬，有一位英国医生因此而失去了工作，因为他说他已经可以根据身体上的特征来识别婴儿的性别，所以他认为堕胎就有如谋杀。昨日的尝试今日变成了歧视，昨日的羞耻今日变成了主权。因此，我们过去不应该做的事情，在现在已经被称为应该或被允许做的事情。人们不会因为任何道德观而感到羞耻。事实上，除非他们自己感到羞耻，否则没有人知道这羞耻两字是如何写的。 换句话说，现今的社会里，人们不再会因为社会的规范或道德标准而感到羞耻，只有他们自己感到羞耻时，才了解了什么是羞耻。因此，当众裸体对我提到的那些女士来说，并不是羞耻，除非他们的内心里感到羞耻。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想法和处事的方式。现在的文化取代了一切，甚至教会也被它所取代。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所有的价值观和美德都被私有化了。人们可以相信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并且在法律范围内做认为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文化和当今社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原因很明显，是因为对于一个能够主权及定制道德规则的绝对上帝，已经不再是被信仰者，而且没有任何人恐惧上帝。因此，公开讨论上帝反而变成了一种社会的禁忌。当你失去了对上帝所传教的一种道德观，当你只是依靠法律来去决定正义、公平和美德，许多人并不想了解他们真正失去的是什么。说真的，法律不能完全取代这社会所失去的东西。想一想，我们有针对谋杀的法律，但就算有这项法律，我们不能阻止人们负恨仇恨的情感。我们可能会依法对通奸进行惩罚，但法律不能阻止人们淫荡。我们可以使反对欺诈的法律权利，但不能阻止人们撒谎。我们能有许多法律来针对各种错误的行为，但法律并不能教导人民如何彼此善待。当我们失去上帝和他神圣诫命时，我们的社会就逐渐失去了一些可怜的安全感。我希望你们能相信，就算北韩也是有法律的，但他的政权是这地球上最邪恶、最不人道的政权。到目前为止，我所举的例子都只是表达这世界上需要上帝，但很遗憾的，这个社会已经变成无上帝的世界。我们都在历经其后果，然而我们主要关注的并不是这个社会的观点或道德。这就是为什么如彼得在彼得前书中为他的读者所做的。我们要来讨论基督徒的品德。如果你知道彼得后书全部的内容，你会更惊讶的在彼得第一章讨论到人的素养。在第二章里，他谈到邪教，整章都是致力于警告于信徒虚假的邪教。在第三章中，他谈到了耶和华在末日的第二次嘲笑，还谈到了主的日子将会有许多邪教来影响基督教徒。是的，我们将会一直面对邪教的挑战。如果彼得知道这些危险会冲着基督教来，他当初就应该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教导我们更多的教义。他应该告诉我们如何保留上帝的教会，给我们一些关于基督徒服事、使命、祈祷会、传福音及阻止邪教进入我们生活的实用指导手册。但是这并不是他在第一章的重点。相反的，他将问题内化，并讨论基督徒的品德。这是因为了解何谓基督徒的品德特征 才是真正对主耶稣基督有所了解。你还记得在第一章第八节里讲述关注那些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吗？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那些没有坚持在基督品德上追求长进成长的基督徒。基督教会对邪教最大的防御似乎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性。当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宗教人物的丑闻，我们不应该感到震惊。相信许多基督徒和他的教会将他们自己次等的品格受到挑战。彼得在第二和第十四节中 对信徒提醒了这个道理。今天早上我认为我们应该帮彼得用心教导基督徒该有的品性铭记在心，所以今天我的焦点要放在第十二、第十四节。首先我们必须记住，没有其他真理，只有一个真理。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二、第十四节说道，你们虽然常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情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第十四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所以在这里，首先彼得说到，我们必须记住，牢牢记住。我们人类往往喜欢冒险，我们不喜欢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我们不喜欢在早上、下午和晚上吃同样的东西，我们不喜欢一直看到同样的事情，我们一直寻找到可以刺激我们快乐的新事物。寻找新事物并没有错，然而上帝的真理是不同的。上帝在这段经文中向我们指示了他的旨意，我们必须要一遍的又一遍的默想这个道理。彼得并没有给我们新的教学，而是告诉我们同一个真的道理。就算他在快过世之前，他一直重复着这个真理。这就是我们所要记住的真理。第二，我们必须记住同一个真理。我们的社会已经变了。以前的社会，我们生活变得更丰富、更精彩。那时我们没有办法与远距离的人沟通，我们利用马来代步。之后，我们发明了汽车、火车、飞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轻松的旅行。我们也接触到了无数的新人、新组织及新机会。他们可以是多么的肤浅，但这好像对我们并不重要。通过新的技术，我们能与越来越多的人接触。人们越看电视，越觉得他们认识电视人物比认识他们的邻居多。为了满足他们的渴望，电视上甚至还有许多真人秀，这还变成了一大笔生意。在 James 对这现代的社会做了一个评论，他认为现代的社会存在着肮脏的嗅觉以及粗俗的胜利。人们通过网络空间与他们从未见过的人坠入爱河，年轻人去机场观看他们喜欢的摇滚明星，虽然除了他们的医院和八卦湾，他们并不认识他。因此人们已经从他的传统信仰转向新的并肤浅的素食社会，但这中间的代价就是慢慢的失去真理的认知。所以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世上只有一个真理，这真理是同一个真理。第三，我们必须记住，现今的挑战演变成质疑真理的定义。 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任何人事物都有平等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基督徒不应该只说只有圣经才是上帝的真理。基督徒反而被指责为顽固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都是排外主义者。换句话说，基督徒排除了关于上帝的其他观点，所以他们在现今社会反而被冠上了不宽容的名号。但是我必须说，真理的本质上是必须要排除它的。真理的存在的意，真理的定义就是说，将会有其他不真实的观点存在。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理论都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上帝，那我们就不能说这上帝，这世上不止一位上帝或神，这是不正确的。因此，基督教信仰必须将其他非圣经教义排除在外。事实上，这就是真理的本质。现代人有太多的选择，只会增加他们的不确定性。你知道有名的露华浓化妆品牌，他们制造了177种唇膏的颜色，原因就是为了要确保能为要求高的客户提供合适的色调。正如大卫·威尔斯所说的，同样的选择现实推动了追求解放的自由。人们甚至在追求选择性别的自由。反而上帝的真理却不被人记住。第四，我们必须要牢记真理的定义。这个真理是属于圣经的。在这混乱的时代，如果我们真的想回到圣经，我们必须记得彼得在他的时代是如何提醒信徒这真理的定义。那就是这世上有一位上帝，他是圣洁的，他的教导和他指示他的人民做的都是对的。他教导他的子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有道德和伦理的，在做人上是有人品的。请牢记这种基督徒品德的教导，这个真理必须是正确的牢牢记住。记住上帝的真理就像运动员的工作一样。那我假设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运动员，他知道如何跑步以及比赛的策略。就算他是一位优秀的跑步者，并不代表他不用练习，不用训练。他必须一次又一次的奔跑跟练习。我们再来讨论一位优秀的钢琴家。成为一名优秀的钢琴家意味着许多的练习。然而有一件比练习还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奠定良好的基础。他们需要了解基础的知识。有了良好的底，完善的基础，才能继续练习，看到效果。同样的，在基督教中，圣经才是真理的教科书。我们必须日复一日的研习经文，以诚实的心来阅读经文，解释经文，并忠实于圣经的教导。彼得在第十六节中对神的话语以及其他的预言进行了对比。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大能和他降临的事情都是亲眼见过的威龙。这个真理在任何年代都是一样的。保罗在摩提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说道，你在许多人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从彼得书第一节中，这里所指的真理，就是在指基督徒品性的信仰品德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应该进驻，我们必须追求品德长进的方面发展。第二，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真理包括基督再次降临。这真理的教导是必须持续的，直到主耶稣再次降临。真的需要一直反复的教学吗？首先，彼得暗示真理必须重复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第十二节中看到彼得自己所说的话，我却要将这些真理常常提醒你们。这里的常常用词也意味着永远。彼得想要提醒他们以前从他那里听过的真理，这真理是同一个真理，这真理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改过，这真理是必须要重复的被提醒，而不是只是记一次，这真理是要持续的反复的记住。他说你们必须记住，你们必须常常，这些真理是要常常提醒你们的。疏忽这个词也意味着忽视。彼得一次又一次的将同一个课程的教学视为他的责任，如果他错过了给他们上课的机会，他会觉得自己忽略了自己的职责。他有责任提醒上帝的子民上帝永恒的真理。甚至在第十二节中所指的是他在之前段落所给出的教训。他谈论的是信仰、知识、基督徒品德、罪孽的宽恕、召唤和选择上帝与基督徒得救和成圣相关的一切都在圣经中。因此温故而知新是进步的方法。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被常常提醒。我希望你们都能记住，我的职责就是告诉你们上帝的真理，而且是要不断的重复上帝的真理，所以你们才能经常记住。彼得让信徒记住耶稣徒应该有的品德，这堂课的重点就是要被重复的提醒。这也意味着这一堂课很容易被遗忘。关于耶稣徒应有的品德，听起来并不像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主题那么新颖。此外，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大量的时间及信徒自愿的努力。基督徒们要有自律、自我控制和坚持不懈，大多数人都不喜欢的。因此，当他们追求其他事物时，这个真理常常被忽视和遗忘。为了防止遗忘，这真理是必须要被反复的教导。其次，重复这个真理会让信徒们记起这个真理不可改变的事实。曾经有一段时间，基督教会的运作是由神学者带领的，而不是钱的多少或教堂的大小。福音派的领袖是牧师和圣经学者组织的。然而，现今的领导者反而是更多企业化的管理。他们不断寻找如何增长企业模式。大卫·威尔士说，世俗在任何时代 任何特定时代是一种价值的体系，其中心是我们人类堕落的人类的视角，他将上帝和他的真理从事件中取代，使罪犯看起来正常，正义看起来异乎寻常。什么是最危险的呢？是最需要恢复的呢？那就是关于上帝，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对他的道德伦理本质的理解。没有这种复原，我们将失去道德上的良知和属灵上的引导。当我们忽视了真理的教导，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远离真理。第三，我们必须记住，这一个真理必须与之前所教导的真理是相同的。在第十二节中也说，虽然晓得这些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首先，彼得想要提醒他们的真理，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知道这个意思是理解、知晓或认识。他们理解上帝的真理，但彼得说他有责任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他们同样的真理，再次一遍又一遍地教导真相。真理是真的很重要。基督徒也会喜新厌旧，对已经听过旧的道理感觉到厌烦，而喜欢听从未听过的新道理。这种态度使我们容易受假教师的欺骗。彼得的用心就是要巩固上帝的子民对真理的认知，才会有机会辨别错误的教导和假教师。最近我还听到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位牧师说，我们必须把新约和旧约都删除掉。他说这世界上并不需要圣经，不需要新约的圣经，只需要旧约的圣经。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挑战。就连所谓属灵的牧师都偏倚了上帝的真理，连我们的领导者都已偏倚上帝的真理。圣经是永恒的，我们上帝的本性在昨天、今天和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然而我们信仰的内容因社会变化而受到极大的挑战。有些人告诉我们，我们误解了上帝的话语，他们说他们对圣经有不同的解释，因此他们争辩地说，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有些人甚至相信耶稣不是我们得救的唯一净土，他们所需要的不是追求新的真理，而是一遍又一遍的由属灵的先辈所教导的古老真理。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上帝的真理，虽然我们已经听过、学习过，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只是客观上的认知。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学习和被提醒耶稣基督，以及被他被钉的十字架。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的学习对罪的悔改、永恒的生命和最后的审判。 我经常听过其他教会里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表面上听起来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问题却被扩大化了。这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并不是跟着上帝真理在寻走的，因为教会里的所谓基督徒的品性已经偏向了。现今的社会已经能够有上帝所属的基督徒品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必须继续学习，我们必须学习，让我们透过上帝的教义继续追求圣洁，过蒙主喜悦的生活。其次，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信仰坚定不摇。在第十二节中以下的语词值得注意，他说已有的真道，已有在这英文里是一种完成式，意思是指已经建立了，这表示那些需要被提醒耶稣就教导的人，就是那些曾经在上帝真理中建立起来的信徒。然而我们必须为一些自称是相信圣经的信徒，因为一次又一次忽略研读圣经的职责而感到惋惜。从圣经中学习上帝的真理，不仅是信徒的特权，也是旧信徒的特权。第三，上帝对真理的上帝真理必须铭记，这是我们终身的目标。只要他活着，他就不断地提醒我们他所传述的同一个真理。这就是彼得所在第十三、第十四节中说的，趁着我还在这帐篷里，意味着只要我活着，也就是他将继续提醒信徒上帝的真理，一直到他去世后。所有的信徒必须都是终身研究圣经，对圣经融会贯通，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的。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一生中反复的学习，充实自己。当我们如果做不到这些，做不到充实自己，学习上帝的神语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甘堕落。在公元410年，灾难降临了在罗马，从欧洲卷袭而来的野蛮人终于来到了罗马的大门。罗马的异教徒相信罗马永远不会被征服，因为他受到神明的保护。这神明并不是上帝，而是其他异教徒的神明。但这座城市落入了阿拉里克王国领导的野蛮人手中。罗马人的反应竟是说，罗马人的反应是把责任指向基督教徒，并指控这就是因为基督徒在城里才会导致现今的罗马沦陷。异教徒称辩，他们认为基督教教义浅层全世界，只有基督徒是好公民。基督徒不知道如何回应这些指控，他们转向圣古斯丁帮助他们辩论。曾经是古代世界最强大的罗马被人跌破了眼镜。当野蛮人到达了罗马城外时，发现罗马城市是个空城，他们完全看不到任何人， 他们就大拉拉的走进并征服这个城市。罗马的内部是腐败的，奢侈的皇帝与妻子与占星家交配结婚。罗马依靠鹅来保护看不见的敌人。罗马的内部是崩溃的，是自我毁灭的。罗马并不是因为其他人摧毁的，而是被自己的公民道德和精神上的失败所摧残的。基督徒和他们的教会现今也在重蹈覆辙同样的事情，是非常难过的事情。如果不你上进，你就会自甘堕落。第四，我们必须记住上帝的真理可以进入睡眠模式。第十三节后段说到，提醒你们，激发你们。首先激发的意味着从梦中醒来，这表示我们大脑对上帝真理的认知是可以在激发的情况下。休眠，上帝的真理可以在我们身上处于休眠模式，这件事情是非常神奇的。当信徒不经常被教导时，他们之前所学到的知识就可以进入了睡眠状态。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了解上帝的经文，他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跟他学习到真理有许多出入，只是因为这些人对上帝、对基督徒该有的品德所学到的这些真理已经进入了睡眠模式。这样的人需要被唤醒，他需要被激发。彼得说，只要他活着，他就会激发人们朝着上帝的真理醒来。我们可能都可以说出几位看似对圣经有很深的认知，但却口头不一的人，他们需要被激起。所以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自己，我们天生就是罪人，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产生任何的正义。其次，我们的品德并不是我们本性的结果，而是来自对上帝和基督正确信仰的结合。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在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四节说到，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子孙女，便叫他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以纳悦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努力，不断努力的加强这个结合，并使之活跃起来。这包括我们一次又一次回归到彼得对基督徒品德的教导，包括他对当前挑战的认知。今天美德不再是美德，人们称它为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只仅仅意味着偏好、信仰、感受或习惯。然而当价值观脱离了品德时，我们的社会就会变成空虚的，我们无法照着上帝的期望生活。那我再补上一句，激发这词意味着基督徒的品德不是天生下来就有的美德，而是有圣灵的引导，依照神的性情而生活的品德，在成圣的道路上德性能不断的进步。第三，基督徒的品德真理是太宝贵了，不应该进入睡眠模式。彼得一次又一次的教导，一直到最后一刻，死亡的当下必定是我们生命中最神圣的时刻，这是从生命走向永恒的时候。彼得知道他将要死去，所以他在第十四节说道， 因为知道我离开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的。显然彼得预知即将为主殉道的启示，因此他非常的明确了解即将到来的死亡。当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时，他最想做的是什么呢？他想提醒上帝的羊群他一直教导的真理，因为他知道真理是他能给人民最宝贵的财富。最重要的是，上帝的真理是他子民必须认知的和实践的。彼得教导我们成长要对上帝的真理进行了解及阅读。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要成长，但是我们必须知道需要成长什么。他提醒我们在基督徒品格上追求的成长，为了要在品格上成长，我们又必须在圣经中成长。那我们要如何在圣经中成长呢？成长的第一种方式就是铭记真理。如果我们不理解真理，那我们又如何能铭记在心呢？铭记上帝的真理代表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重复的学习，尽管我们之前学会了，我们还是要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自己，激发自己。彼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算他命在旦危，他还在提醒神的子民必须要培养基督徒品格的重要性。尽管他们之前学过了，基督徒的品格是通过研读圣经来增长的。大卫威尔士恰当地说，这是文明的第一次，在很大的程度上不相信客观的对与错。我们盲目的旅行剥夺了我们对道德的指南针，这不仅是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我们现今的教会。我们的灵性成长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在做门徒的道路上，信徒不可能停留在原有的位置，因为不进则退。没有坚持在基督徒品格上追求长进发展，就会引来懒散、不结果子、眼瞎、短视和善忘。这个真理是不能被轻易遗忘的。如果我们只专注于错误的事物，我们属灵的生活必受到影响。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我最遗憾的就是在现今的社会中看到许多自称为是基督教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上帝的真理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必须花时间、花努力来不断的学习上帝的真理。